今日话题，
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。洛杉矶的联邦当局啊，在昨天的时候宣布说，他们逮捕了一名29岁的男子。这个人呢，和今年1月份的这个摧毁 Pacific Palisades 那场山火是有关系的。那么这个人呢，现在名字已经知道了，叫做 Jonathan Rindernecht。他是应该是来自于佛罗里达州的这么一个男子啊。他是在新年的第一天，就是1月1号的时候，在 Santa Monica 山脉一条这个登山的步道上故意纵火。结果这个火呢，当时似乎是被灭掉了，但是其实这个没有完全灭掉啊，它是在地底下还在燃烧。结果强风过了几天之后，强风又把地底下的火种重新点燃之后呢，就造成了1月7号的那场大火。那场大火是加州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火灾之一吧，造成的人命和财产损失是非常惨重的，12个人死亡，6837栋建筑被毁，其中大部分是住宅。那个 Pacific Palisades 包括 Malibu 那一带都是富人区啊，因为大部分的房子都是百万千万的房子，所以造成的经济损失已经超过几十亿了。
而这个人的被抓获呢，也是我们当地的算是一个大新闻，因为当时有种种的猜测，又是什么电力公司啊，又是什么的，因为找不到这个起火的原因。而且非常不幸的是呢，他在元旦的时候点火，本来误以为已经扑灭，后来死灰复燃，就是来了强劲的风啊，你知道吧，这个风啊太大了，所以导致当这个火再次发生的时候一下没控制住，就产生了刚才说的那些损失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对这29岁的这个 Jonathan 呢略知一二了，才知道哦，他原来呢是一个开 Uber 的司机，他之前呢是住在我们这儿的，他就住在好莱坞大道那个地方，后来火着了以后他搬到佛罗里达去了。这个是对他的情况。我们知道他29岁，我们知道他呢是有欧洲的血统，根据他这个姓啊，我来看他这个姓呢是一个德国的姓，可是呢他爸爸是一个法国人，估计啊是他可能有，就是他爸爸那一支那个上面可能是最早是来自于德国的啊，因为这个姓是一个非常德国的姓，法国人没有姓这个姓的，可是他爸爸是一个法国人，他妈妈是美国人，所以他是出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呢？传教士的家庭哎，他爸爸是一个就是基督教浸信会的传教士，也就是说他没有别的工作，他的工作就是在欧洲传教。当然他可能就是美国欧洲两边跑，所以他也在法国住过，他小的时候也在美国住，后来大了以后呢他就在我们这个加州这个地方定居，然后可能做一些零工啊。最后呢是被抓的时候他是一个 Uber 的司机，那么当时他在纵火的时候也是 Uber 司机，那天他干什么了呢？在今年元旦的那天，他是把一个客人送到了应该抵达的地点，因为你是 Uber 司机嘛，人家订了这个车嘛，他把这个人放下以后，他继续往前开，就是开到这种比较有一些林木的地方，他就去点火去了。当然所有的这些呢后来都有证据，因为有什么摄像头啊，后来警察到他家搜查，看到他的电脑的记录啊，包括他和人工智能的软体 ChatGPT 聊天的时候，还让人工智能提供这种着火的图片啊等等，他就去点这个火去了，就完全的是一个人为的纵火。我不知道他是出于什么心态啊，接下来对他的身体我们会有更多的资料，但是他这个一火一着起来啊，他可能是慌了，还是在他的计划之内呢，还是怎么样就不知道，他去打了911了。他是第一个报警的人，就是说这儿有火，但是他报警当然不是说他纵火，他只是以一个 Uber 司机的身份给警察打电话，说我看到了什么什么地方在着火，当然那火是他点的了。然后呢当然迅速的消防员赶到了以后就这灭火，这火实际上在消防员认为是已经灭了，那么他的死灰复燃是发生在一个礼拜以后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 是你点的这个火，所以这个账还得算在你的身上。
没错，所以昨天呢，他第一次是在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出庭了啊。但是呢，法庭还没有对他的拘留事宜做出决定嘛，所以今天他可能还会再次出庭啊，接受这个预审。这个刚才说过了。这个事情呢，其实是引起消防局消防人员注意的，引起警惕的这么一个事情。也就是说，火虽然被灭了，但是其实有一些野外救火经验的消防人员认为说，好多情况之下，这个死灰是会复燃的，所以他们会在火灭的以后啊，保持警惕，至少保持一段时间，好几天的时间啊，甚至有的时候超过一个星期。原因就是他们知道，有一些火，如果它是烧到树根、烧到灌木丛的下面、地下的时候啊，它那个温度非常高，一时半时啊，你是灭不掉的。但是在上面看呢，又看不出来任何的，火就是还有着火的这个迹象都没有了，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。所以这个，那现在至少是知道了，经过差不多十个月的调查吧，总算在礼拜三的时候，礼拜二的时候把他逮捕了。那么从这个报告当中，就是法庭文件披露出来的洛杉矶县委托警察局消防局做的一份133页的报告呢，在上个月底的时候就公布出来了啊。那么还有一份更详细的报告呢，据说是很快也会公布出来。一开始的时候 Palisades 这个大火呢，人们认为说有可能是以前就是1月1号这个火种啊没有灭掉引起的，但是呢这只是一个理论之一，因为没有找到具体的线索。但后来啊，根据现在法庭公布出来的文件来看呢，看来这个是没跑了，基本上是他啊，因为从现在对他的手机定位、对他的手机发的信号、对他当时1月1号他纵火的时候打过哪些电话，看过哪些录影什么的，现在都知道了。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，当时在这个区域出现的人只有他一个，
对，
没有其他的人。
对
啊，所以呢从这些迹象总体来看呢，基本上就是他啊。但是虽然他的这个动机现在还不清楚，但是我们知道有些人啊，他们是天生的对火是有一种迷恋的。
就是没错啊，很多人他有怪癖嘛，对不对？有各种怪癖，其中有一些人，你知道我们都听说过什么偷窃狂，对不对？他分明不缺这个钱，但是他还要偷，他有某种快感。那么纵火狂也是这样的一种人。这个人呢 ，Jonathan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。当时纵火的时候呢，他就住在离这个点火的地方一个街区以外，并不是很远。他把那个客人放下，他就来到了这块地方。这块地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，这么一块开阔地叫做隐藏的佛陀，就释迦牟尼啊。为什么叫做隐藏的佛陀呢？因为调查人员一直就知道说这块空地上呢立着这么一个杆子，那个杆子上啊，不知道是什么人时不时的会把一个小的佛像给放在上面，或者给粘在上面，或者是怎么样啊，动不动就会发现有小的一个佛陀。是不是有人就觉得这个地方比较安静，到这儿来打坐还是怎么样啊？所以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外号叫做隐藏的那个佛释迦牟尼，或者隐藏的佛陀，这么一个，他就在这儿就点了火。而且你看警察现在调查到什么程度，还知道他点火的时候戴着耳机啊，在 YouTube 上听一个法国的饶舌歌手 Jasmine 听他唱歌呢啊。你像在这个过程，而且他在点火以前在他家里面还上过 ChatGPT， 让 ChatGPT 这个人工智能的软体呢，或者是程式给他提供说，请你给我提供一片森林着火的照片，你再给我提供一个影像，就是一大堆人逃离火场的这么一个景象，还有就是豪华的房子着火的这个景象等等等等啊。他就要求ChatGPT 给他提供这些图片，然后他还写了一句话给 ChatGPT 说，哎呀，他说我怎么觉得这么爽啊，我感觉到全世界都在燃烧，我有一种被解放的感觉。好，那么稍待会儿呢你再来看看这么一个人啊，他是怎么一个环境啊，他的邻居怎么认知他，他的同学啊什么的，对这个人的心理也稍微了解一下。
话题。
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。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警方昨天应该是礼拜二哈，逮捕了这个1月7号在 Palisade， 就是 Pacific Palisades， 我们南加州这个一场大火的纵火犯嫌疑人啊，这个人叫做 Jonathan Rindernecht。那么刚才说过了，他是当时是开 Uber 车的啊，现在已经不开 Uber 了。但是呢他开 Uber 的时候呢，这个 Uber 是知道他的这个就是定位的啊， GPS 的这个信息和行踪啊都是了若指掌的，所以现在Uber 等于是配合联邦调查人员在调查。那么就发现第一，在新年前夜他搭载的这个乘客呢，在接受调查的时候就告诉调查人员说，他们已经感到了这个司机啊当天的情绪是非常激动，
嗯，
而且是非常愤怒的啊，这是第一啊，情绪不太稳定，这点被这个乘客都看出来，那说明是相当明显了。第二呢，就是说在晚上11:47的时候呢，根据这个手机的数据啊，这个就发现他拍摄了两段现场的视频，并且在7分钟之后就调出来那段刚才说的这个法国说唱视频在播放，然后他就开始打911电话啊。等到他接通911电话的时候，山上已经熊熊烈火已经开始燃烧了。那么他跟这个911的调度员通话的时候呢，在他的手机上 iPhone 上头还同时在问这个 ChatGPT 啊，问了一个问题，说如果一个人吸烟引起火灾的话，他是不是应该承担责任？ ChatGPT 回答说，是，他是应该承担责任。
这必须的，首先你野外根本不能抽烟呢，不允许抽烟，不是你抽烟能不能引起火灾的问题，你抽烟就是没引起火灾，被抓到了，被看到了，被你那个烟被探测到了，这个本身已经是犯罪了嘛。所以就是所有的这一切都已经指向一个方向，就是这个人就是纵火犯。那么我稍微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啊，因为目前要了解，尤其是媒体要了解，只能是去找他的什么同学啦，他的什么邻居啊什么之类的哈。那么我们现在知道呢，他在纵火的那个时候呢，他是住在一个公寓，这个公寓啊是在 Sycamore Avenue 这个地方，大家对好莱坞熟的话，他就是好莱坞大道哈那一带，和就是那个明星大道那一带吧，就是住在那一带。那个地方的房子大家可以想象，是租金啊什么的都是比较贵的，而房间呢也都非常的小。他这些公寓里面啊，大量的公寓都是 studios， 就是一间房子啊，或者是顶多就是再有一间，就这样。他就一个人呢住在小小的一个房子里面。根据他现在的邻居说呢，基本上大家有一个统一的印象，就这个人是一个独处的人，平常呢不跟别人联络。但是万一在电梯里或者在走廊里看到呢，他是一个彬彬有礼的人，而且人们对他的印象说，这个人就是讲话声音呢很柔，而且非常的内向，就是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。还有一点呢，当然也不知道有多大意义了哈，就是这个楼里面的住户，人家进出门呢都是用钥匙开门嘛，只有他是弄了一个数码门锁，大概就是对号的吧，大概也就是这么一些小的一些情况，目前对他了解就这样。然后刚才说的这个火点完了以后呢，他就搬家搬到佛州去了。但之前还有一个事儿挺有意思的，他喜欢打官司啊，比如说他之前有个车祸，那么车祸嘛就撞了嘛，撞了以后呢，人家把他告了，后来他就反过去又去告那个人。他是说他受到了精神损失，他有财产损失，就变成了一个你告我我告我的这么一个车祸官司。然后他在公寓住的时候呢，又跟一个邻居吵架，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啊，这种邻居之间有时候就反目嘛，又把那个邻居给告了。他把邻居给告了以后，那法庭就准备审理啊，审理那天他没出现，这案子就被法官给撤了，撤诉了，谁让你不出现的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他是现在我们知道的，他就是这么一种人。
哎，那么好了，那刚才说过了，他是一出生在一个，等于是传教家庭嘛，他爸爸是一个牧师啊，妈妈呢原籍是佛罗里达人， 父亲呢是法国公民，所以现在他的父母亲呢，现在在法国住着呢，是居住在法国。那么，据俄亥俄州的一个教会的一个牧师啊，就认识他们的父母亲，就说，他父母亲好像是一种叫做巡回牧师一样的哈，也就是说，每隔个4年就会回到，美国啊，来进行各地的旅游，就是旅行吧，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停若干城市，那么这些城市的这个教会呢，可能会请他们去布道啊，会请他们去做一些这方面的这个，事情，所以他基本上每4年都会回来一次。他说他第一次见到这个 Jonathan 的父母亲是1995年，那个时候啊，那个 Rindeneck 还没出生呢，啊，他后来又见过几次。看着他长大，看着他，这是一个他认为说一个非常普通的青年人啊，喜欢足球，而且喜欢的是这个马赛的那个奥林匹克队，但是现在他看到这个情况以后呢，这个牧师也说了，他说这大概是他最后一次见这个 Jonathan 了，以后他恐怕在监狱里要待很久了。
这种图形啊，因为你想，12条人命呐。对不对？
对，
6000多所豪宅，那个财务损失就别提了，因为他，赔偿是没有可能，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可能去做这样的赔偿了。所以，这样的根据现在的情况来判，这肯定是重罪，而且这个应该是终身监禁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你这东西你出来以后，你要再放火
怎么办？
这怎么办？对对，这个对社会是有巨大的和非常直接的威胁的。